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朝鲜对美国总统川普提出的严重警告不屑一顾。川普星期二说，如果朝鲜继续威胁美国，就要对朝鲜采取军事行动。川普誓言要用前所未有的烈焰和怒火打击朝鲜。川普的这番强势言辞让国内外的支持者和批评者都感到非常震惊。然而朝鲜战略火箭军的司令员金乐坚将军星期四对朝中社说，跟川普无法进行理智的对话。金乐坚称川普是一个丧失理智的人，只有绝对的武力才能够对他起作用。金乐坚对朝中社说，军方领导人将在八月中旬前拟定一项计划，向美国的西太平洋属地关岛发射四枚火星12型中程弹道导弹。关岛上有庞大的美国空军和海军设施，这些导弹飞越日本后将在距离关岛海岸30到40公里的地方落入水中。巴基斯坦被废黜的前总统谢里夫星期三组织集会，彰显政治权力。几天前，谢里夫刚刚因为隐藏资产被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剥夺了担任公职的资格。谢里夫的批评者对他的这种策略提出了质疑，称其违背法治，抹黑最高法院。谢里夫星期三离开首都伊斯兰堡，前往巴基斯坦东部的他的家乡拉合尔。他乘坐的豪华轿车领队，后面跟着浩浩荡荡的车队，估计有800辆私家和政府的车辆跟随。他的政治助理说，预计还会有数以千计的支持者加入这个车队。谢里夫的车队计划在三天时间里，沿一条历史性的主要干道行驶将近300公里。这位67岁的被废黜的领导人打算沿途向他所执政的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的活动人士发表讲话。有关当局为集会部署了严格的保安措施，包括干扰手机信号等。民兵组织和一个自卫团体在中非共和国东南部地区发生冲突，造成30人丧生，其中包括6名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这次暴力事件是6天前在距离班加苏镇70公里的加伯地区的一个医疗中心发生的。中非共和国红十字会主席星期三说，这次杀戮事件让他感到非常震惊。他说，我们呼吁各方采取措施，保证平民不受波及，尊重所有人的救援人道工作。这是今年中非共和国的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第三次出现伤亡的状况。很多人道工作者被阻止展开救援工作，激进分子还试图杀死公共医疗设施的敌方伤员。国际移民组织星期三说，人口走私犯在也门沿海将难民推入海中，淹死了大约50名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不足20岁的年轻人。国际移民组织的工作人员也在也门南部的夏布瓦省沿岸巡视的时候，发现了很多年轻遇难者的坟墓。埋葬死者的幸存者说，他们大约120人坐船从非洲之角前往也门，全程约200到300公里。尽管也门正在为内战所困，但是这条海路还是有很多人口走私犯首选的路径。今年印度洋的风力很大，使旅程非常的危险。在另外一方面，肯尼亚总统接近竞选连任，对手指责选举有诈。肯尼亚总统坎亚塔似乎已经接近了竞选连任，他的对手指责星期二大选存在严重的舞弊现象。肯尼亚选举委员会说，截止到星期三的晚上，96%的投票站已经完成了清点选票的工作。现任总统肯亚塔以54%比44%领先于反对派的领袖奥廷加。选举官员最多有一个星期的时间进行验票，然后宣布当选总统。然而奥廷加指责说，有黑客对选举委员会的电脑系统实施了大规模大面积的攻击行动。目前宣布的计票结果并不属实。各位听众，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是由申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听众播报的。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I work with small children.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我给儿童看病，重点要学习用 when 开头的状语从句以及反义问句。我们还要学习几个身体器官的名词。首先我们来学习一个反义问句，
She works in a hospital, doesn't she? She works in a hospital, doesn't she?
她在医院工作，是不是？
Hi, Kathy, how are you?
Just fine. And you?
I'm doing great. Who's our guest today?
Today's guest is Sarah Scott.
And what are we going to talk about?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her work.
She works in a hospital, doesn't she?
Yes, she does.She's a doctor.
反义疑问句表示提问的人有一定的主见，但是不肯定，需要加以证实。这种问句的前一半是陈述句，后一半是它的一般疑问句的简略形式。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听一句，跟着说一句。
Sarah's a doctor.
She works in a hospital, doesn't she?
Yes, she does. Sarah lives in Chicago.
She lives with her sister, doesn't she?
Yes, she does. She works very hard.
She likes her work, doesn't she?
Yes, she does.
访谈时间。我们今天采访的嘉宾 Sarah 谈她在芝加哥的生活情况，她的父母亲也住在芝加哥。访谈中有这样一些词句
A nurse
护士
A nurse
这个词的拼法是 NURSE
A clinic
诊所
A clinic
CLINIC
It's very windy in Chicago, isn't it? It's very windy in Chicago, isn't it?
芝加哥风很大，是不是？
Why do you stay in Chicago?
你为什么住在芝加哥呢?
My father is retired.
我父亲已经退休了。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Dr. Sarah Scott. Welcome back, Sarah.
Nice to see you again.
How's your sister?
My sister Chris? Oh, she's fine. She's back home in Chicago.
Do you like living in Chicago?
Yes, but I don't like the weather. It's very cold in the winter, and we get lots of snow.
It's very windy in Chicago, isn't it?
Yes, it is. They call Chicago the Windy City.
Why do you stay in Chicago?
Well, my parents live in Chicago.
Oh, what do they do?
My father is retired. My mother is a nurse. She works in a small clinic.
Thank you, Sarah. Our guest is Sarah Scott.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Sarah 是不是为了她的父母才一直住在芝加哥呢？我们再听一遍。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Dr. Sarah Scott. Welcome back, Sarah.
Nice to see you again.
How's your sister?
My sister, Chris? Oh, she's fine. She's back home in Chicago.
Do you like living in Chicago?
Yes, but I don't like the weather. It's very cold in the winter, and we get lots of snow.
It's very windy in Chicago, isn't it?
Yes, it is. They call Chicago the Windy City.
Why do you stay in Chicago?
Well, my parents live in Chicago.
Oh, what do they do?
My father is retired. My mother is a nurse. She works in a small clinic.
Thank you, Sarah. Our guest is Sarah Scott.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我们来做听说练习，请跟着我们重复。
Sarah is a doctor, isn't she?
Yes, she is.
Sarah's mother is a nurse, isn't she?
Yes, she is.
Sarah's father is retired, isn't he?
Yes, he is.
Sarah's sister is a teacher, isn't she?
No, she isn't. She's a dancer.
Interview.
下面我们要继续采访 Sarah Scott。 Sarah 在一家大医院里当医生，她说她主要是给孩子们看病。先请听访谈中的一些词句。
A medical problem.
健康方面有毛病。
A hearing problem.
听力问题。
Ears.
耳朵的复数。
Ears. Eyes.
眼睛的复数。
Eyes. Most children learn to read when they are 5 or 6.
大多数孩子五六岁时就能学习阅读。
When children can't hear very well, they have trouble reading.
孩子的听力如果有问题，他们阅读就有困难。
We're back with our guest, Sarah Scott. You work in a hospital, don't you?
That's right. I work mostly with children.
With children?
Yes, children with medical problems.
Can you give us an example?
Certainly. Most children learn to read when they are 5 or 6, but some don't. Sometimes they have problems with their eyes or their ears.
With their ears?
Yes, sometimes they have a hearing problem. Something is wrong with their ears and they can't hear very well. And when children can't hear very well, they have trouble reading.
So you help these children. Very interesting work. Our guest is Dr. Sarah Scott.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Why do some children up to 5 or 6 years old still can't read? Let's listen to Sarah's explanation.
We're back with our guest, Sarah Scott. You work in a hospital, don't you?
That's right. I work mostly with children.
With children?
Yes, children with medical problems.
Can you give us an example?
Certainly. Most children learn to read when they are 5 or 6, but some don't. Sometimes they have problems with their eyes or their ears.
With their ears?
Yes, sometimes they have a hearing problem. Something is wrong with their ears and they can't hear very well. And when children can't hear very well, they have trouble reading.
So you help these children. Very interesting work. Our guest is Dr. Sarah Scott.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现在我们来做听说练习，请跟着我们重复。
When they are 5 or 6 years old. Most children learn to read when they are 5 or 6 years old. When do most children learn to read? Most children learn to read when they are 5 or 6 years old.
Email.
电子邮件。下面我们要回答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的问题。Sarah 说，她也给老人看病。我们先来熟悉下面的词句。
Legs.
腿的复数。
Legs.
L-E-G-S.
Do you ever work with older people?
你也给老人治病吗？
When people get older, they often have problems with their eyes or ears.
人们老了以后，他们的眼睛和耳朵常常出现问题。这也是以When 开头的状语从句。
Welcome back. It's time to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Sam in Las Vegas. His question is, do you ever work with older people?
Yes, I do. When people get older, they often have problems with their eyes or ears. I try to help them.
That's wonderful. Sarah, thank you for being on our show.
I was happy to be he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提问题的听众来自哪个城市呢？我们再听一遍这段会话。
It's time to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Sam in Las Vegas. His question is, do you ever work with older people?
Yes, I do. When people get older, they often have problems with their eyes or ears. I try to help them.
That's wonderful. Sarah,Thank you for being on our show.
I was happy to be he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这位听众来自拉斯维加斯。拉斯维加斯位于内华达州，是美国的三大赌城之一，以它的赌场、夜生活和结婚手续简便而吸引了众多的游客。
Listen and answer.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下面我们来练习回答问题，请听众在听到铃声以后回答。
When people can't hear, something is wrong with their ears. Something is wrong with their ears. When people can't see, something is wrong with their eyes.Something is wrong with their eyes.
Daily Dialogue. At the Doctor's Office, Part 1.
每日对话。今天的题目是在诊所第一部分。我们先熟悉两个句子。
So what's the problem?
你哪儿不舒服?
My leg hurts.
我腿疼。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请听这次对话。
Good morning, Natalie.
Good morning, Doctor.
How are you today?
Just fine, thanks.
So, what's the problem?
My leg hurts.
这位病人叫什么名字呢？我们再听一遍。
Good morning, Natalie.
Good morning, Doctor.
How are you today?
Just fine, thanks.
So, what's the problem?
My leg hurts.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Good morning, Natalie.
Good morning, Doctor. Just fine, thanks.
So, what's the problem?
My leg hurts.
Question of the week.
每周一问，今天要回答上星期问的四个问题。这几个问题都是问现在是什么季节。老师在每个问题以后都先给一些线索，再给答案。请大家注意听。下面是几个有关的词句。
Thanksgiving.
感恩节
Thanksgiving
这个词的拼法是 THANKSGIVING
The leaves are turning colors.
树叶正在变颜色。
It's time to answer last week's question. The question was, what season is it? Are you ready to play?
Yes, I am.
Okay, listen carefully to these clues. Question 1. What season is it?
It is cool. The leaves are turning colors. People are having a Thanksgiving dinner.
What season is it?
Thanksgiving? Americans have Thanksgiving in the fall.
That's right, it's fall. Question 2. What season is it?
It is hot. The days are long and the nights are short. People are going swimming.
What season is it?
Let's see. It's hot and people are swimming. It's summer.
That's it. Now question 3. Again, what season is it?
It is warm. The grass is green. The flowers are blooming.
What season is it?
That's easy. It's spring.
Right. Now for the last question.
It is cold. People are skiing. There is snow on the ground.
What season is it?
Winter. It's winter.
Right. People go skiing in the winter. Thanks for playing.
I had fun.
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是树叶正在变颜色，人们在过感恩节，所以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秋季。第二个问题是天气炎热，白天长，夜晚短，人们在游泳，答案是夏天。第三个问题是天气温暖，绿草青青，鲜花盛开，这是春天。第四个问题是气候寒冷，人们在滑雪，答案当然是冬天了。
A question for you.
现在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Now here's a question for you.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请在铃响以后回答。
In your country, when do most children learn to read? Thanks for telling us.
你们国家的孩子们一般是在几岁开始阅读呢？好，谢谢您告诉我们。各位听众，今天我们重点学习了用 when 开头的状语从句，例如
Most children learn to read when they are 5 or 6.
还有反义问句
She works in a hospital, doesn't she? She works in a hospital, doesn't she?
另外我们还学习了几个身体器官的名词，例如
Ears Eyes
下面我们复习今天的主要对话。首先请听 Cathy 采访今天的嘉宾 Sarah Scott.
Our guest today is Dr. Sarah Scott. Welcome back, Sarah.
Nice to see you again.
How's your sister?
My sister Chris? Oh, she's fine. She's back home in Chicago.
Do you like living in Chicago?
Yes, but I don't like the weather. It's very cold in the winter, and we get lots of snow.
It's very windy in Chicago, isn't it?
Yes, it is. They call Chicago the Windy City.
Why do you stay in Chicago?
Well, my parents live in Chicago.
Oh, what do they do?
My father is retired. My mother is a nurse. She works in a small clinic.
You work in a hospital, don't you?
That's right. I work mostly with children.
With children?
Yes, children with medical problems.
Can you give us an example?
Certainly.Most children learn to read when they are 5 or 6, but some don't. Sometimes they have problems with their eyes or their ears.
With their ears?
Yes, sometimes they have a hearing problem. Something is wrong with their ears and they can't hear very well. And when children can't hear very well, they have trouble reading.
So you help these children. Very interesting work. Our guest is Dr. Sarah Scott.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由 Sarah 回答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
We have an email from Sam in Las Vegas. His question is, do you ever work with older people?
Yes, I do. When people get older, they often have problems with their eyes or ears. I try to help them.
That's wonderful. Sarah, thank you for being on our show.
I was happy to be he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每日对话，在诊所第一部分。
Good morning, Natalie.
Good morning, Doctor.
How are you today?
Just fine, thanks.
So, what's the problem?
My leg hurts.
各位听众，在结束今天这课之前，我们还要播送 Cathy 和 Max， 还有他们的同事 Larry 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今天的话题是Larry 讲述他周末钓鱼的经历。我们先熟悉一下下面的几个句子。
Did you wear your lucky fishing hat?
你有没有戴那顶幸运的钓鱼帽？
It's bad luck to talk when you are fishing.
在钓鱼的时候聊天会带来坏运气。
It scares the fish.
但会把鱼吓跑。下面请听会话。
And that's it. We're off the air.
So, Larry, tell us, how was your weekend?
Yes, how was your fishing trip?
I had a great time.
Larry, what about your lucky hat? Did you wear your lucky fishing hat?
Of course.
And did it work? Did you catch a lot of fish?
Oh, yes, the fishing was very good.
Did you have fun with your friends?
Oh, we always have fun.
What do you do?
Well, we always talk about the best way to fish, and we tell lots of jokes.But we only talk at the end of the day, in the evening.
Why is that?
It's bad luck to talk when you are fishing. It scares the fish.
Cathy 和 Max 对 Larry 的钓鱼活动很感兴趣。Larry 说他这个周末过得很愉快。他钓鱼的时候戴上了那顶幸运的帽子，所以钓了很多鱼。而且和他那帮朋友们在一块儿玩得很开心。
Oh, we always have fun.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在一块儿总是有很多乐趣。他们在一起聊天，讲笑话。聊天的话题当然是用什么样的方法钓鱼最好。不过在钓鱼的时候，他们不能聊天。我们再听听这段有趣的对话。
And that's it. We're off the air.
So Larry, tell us, how was your weekend?
Yes, how was your fishing trip?
I had a great time.
Larry, what about your lucky hat? Did you wear your lucky fishing hat?
Of course.
And did it work? Did you catch a lot of fish?
Oh, yes. The fishing was very good.
Did you have fun with your friends?
Oh, we always have fun.
What do you do?
Well, we always talk about the best way to fish, and we tell lots of jokes. But we only talk at the end of the day, in the evening.
Why is that?
It's bad luck to talk when you are fishing. It scares the fish.
各位听众，这一课的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C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朝鲜对美国总统川普提出的严重警告不屑一顾。 川普星期二说，如果朝鲜继续威胁美国，就要对朝鲜采取军事行动。川普誓言要用前所未有的烈焰和怒火打击朝鲜。川普的这番强势言辞让国内外的支持者和批评者都感到震惊。然而，朝鲜战略火箭军的司令员金乐坚将军星期四对朝中社说，跟川普无法进行理智的对话。金乐坚称川普是一个丧失理智的人，只有绝对的武力才能够对他起作用。金乐坚对朝中社说，军方领导人将在八月中旬前拟定一项计划，向美国的西太平洋属地关岛发射四枚火星12型中程导弹。关岛上有庞大的美国空军和海军设施，这些导弹在飞越日本后将在距离关岛海岸30到40公里的地方落入水中。朝中社说，这项计划的细节非常具体。报道引述金乐坚将军的话说，既定后的教化将呈交给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等候他的命令。在另外一方面，巴基斯坦被废黜的前总理谢里夫星期三组织集会，彰显其政治权力。几天之前，谢里夫因为隐藏资产被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剥夺了担任公职的资格。谢里夫的批评者对他的这种策略提出了质疑，称其违背法治，抹黑最高法院。谢里夫星期三离开首都伊斯兰堡，前往巴基斯坦东部的他的家乡拉合尔。他乘坐的豪华轿车领路，后面跟着浩浩荡荡的车队，估计有800辆私家和政府的车辆。他的政治助手说，预计还会有数以千计的支持者加入这个车队。谢里夫的车队计划在三天的时间内沿一条历史性的主要干道行驶近300公里。这位67岁的被废黜的领导人打算沿途向他所在的执政党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的活动人士发表讲话。有关当局为了集会部署了严格的保安措施，包括干扰手机信号、防止暴力冲突发生等。反对派政党和人权团体批评政府滥用纳税者的金钱，为一个被最高法院因腐败而免除从政资格的人进行政治活动而提供方便。民兵组织和一个自卫团体在中非共和国东南部地区发生冲突，造成30人丧生，其中包括6名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这次暴力冲突事件是6天前在距离班苏加镇70公里外的加伯地区的一个医疗中心发生的。中非共和国红十字会的主席星期三说，这次杀戮事件让他感到非常的震惊。他说，我们呼吁各方采取措施保证平民不受波及，尊重所有人的人道救援人员。这是今年中非共和国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第三次出现伤亡的状况，很多人道工作者都被阻止展开救援工作，激进分子还试图杀死公共医疗设施内的敌方伤员。国际移民组织星期三说，人口走私犯在也门沿海将难民推入海中，淹死了大约50名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不足20岁的年轻人。国际移民组织的工作人员在也门南部的夏普瓦省沿海进行巡逻的时候，发现了很多年轻遇难者的坟墓。埋葬死者的幸存者说，他们大约有120人，坐船从非洲之角前往也门，全程约200到300公里。尽管也门正在内战之中，但是这条海路还是很多人口走私犯的首选路径。今年的印度洋风力很大，使旅途更加危险。幸存者说，靠近也门海岸的时候，人口走私犯显然是为了保护他们已经被上岸，发现有关当局发现，所以突如其来的把船上的全部人推入海中。目前并不清楚他们当时距离海岸还有多远。肯尼亚总统接近竞选连任，对手指责选举有诈。肯尼亚总统肯亚塔似乎已经接近了竞选连任，他的对手指责星期二的大选存在严重的舞弊现象。肯尼亚选举委员会说，截止到星期三晚上，96%的投票站已经完成了清点选票的工作，现任总统肯亚塔以54%的幅度领先他的竞争对手。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8月9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印边界的这个军事对峙呢已经50天了，目前仍处于焦灼状态。中国政府和媒体疾言厉色，指责印度侵入中国领土，强调中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维护自己的领土和主权。印度方面却似乎不温不火，一方面呢表示不会退让，另一方面说战争不能解决问题，并且印度媒体相信中国甚至不愿冒一场小规模战争的风险。那么中印国力军力显然不在一个水平线上，新德里为什么要贸然进入中国边境呢？并且做好了长期对峙的准备。中国强调大国崛起，不断地展示最新的武器装备，但北京为什么在与印度的边界冲突中表现克制？中国是受制于其他因素而胆怯心虚，还是像有些观察人士所说，对印度有更大的企图，再下一盘更大的棋呢？我们现在就来请专家解答这些问题。在香港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节目的是香港军事专家马鼎盛先生。马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在日本接受我们电话连线采访的是旅日中国战略问题专家杨中美博士。杨博士您好。
您好，听众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们来看中印边界问题啊，中印边界对峙我们知道已经持续了超过50天了。那么中国方面说印度正在逐步的撤军，但是印度方面好像并不这样认为。啊，我来请问香港的军事专家马鼎盛先生，据您观察，中印边境那里究竟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
正如你所说，是已经发生了50多天的边境这个冲突，或者说是对峙，但是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解决办法啊。印度方面就不管，我的人就在那儿，你说撤吗？我也不承认我撤，但是中国方面说你已经减少了，你本来是80多人，现在剩40多人了啊。但是这个闷局，看不出来有什么打破的迹象。我想双方都是通过一些秘密的渠道谈判，能不能都找到一个下台阶儿，大家都体面的放手啊。打仗是两方面都不愿意打的，因为第一打仗解决不了问题，第二这个边境问题或者说是领土争分的问题，也不是现在一时半会儿能够解决的，因为已经拖了半个世纪了。
好的，那么我现在请问日本的这个中国战略问题专家杨中美先生，您是怎么看待这个目前中印边界的这个冲突？我们知道印度的军力和国力啊，它实际上它都不如中国，那它啊怎么这一次就突然进入中国国境了呢？为什么有这样情况发生呢？杨先生。
因为我想呢，印度呢对自己周围的南亚地区的一个主导地位呢是比较关心和重视的。那么现在中国呢是在不丹附近的中国境内建造一个公路，这样的话就会把很多运输线和这个地区的支配权呢掌握在中国的手里。那么这样的话，不丹等包括尼泊尔等慢慢的看到这种现象的话，会渐渐的可能会脱离印度的关系，倾向于中国。这对这个印度这个从战略上来讲，南亚的主导权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所以说尽管这次呢是的确是印度主动的进入了这样一个中国的境内，但是他要冒这样一个风险呢，实际上阻止中国呢在南亚大陆和这个周围的地区呢一些扩张的行动，威胁到印度的主导权了，所以他这样做了。
那么我们看到很多人呢都相信说中国呀不会让这种局面持续下去， 啊，有人甚至断言北京会在两个星期之内就要下令边界清场。那我请问马先生，您相信中国政府会采取这样的行动吗？
北京方面通过很多渠道放风给这个境外的传媒，包括香港的传媒，让大家相信中国已经派1000多个兵员，准备用这个清场的方法，把仍然滞留在中国境内的几十个印度兵把它架出去。这个传闻是有两个意义，第一是中国准备用武力来解决了。因为谈判谈不下去嘛，第二，这个武力是最低限度的，就是说不动枪、不动炮、不动飞机、大炮、导弹，连刺刀都不动，也就是说不流血，用这个体育方式，所谓肢体冲突，就是人多，把你架出去就完了。这种传闻呢，不管是真是假，体现了中方想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又不想把事情闹大。这个就球就抛到印度方面了，就如果中国用这种方式的话，印度会不会就认了？我就回去了。我想这个是一个大问题，现在球应该差不多要抛到印度的场地了。
那马先生说呢，现在差不多中国可能呢要把球踢回给印度了。那我请问这个请问杨先生，您怎么看北京的下一步举动？您觉得中国现在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我觉得这个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还是比较要有相当长的时间的，还有很多公开的和水面下的一些活动才能解决，因为这个都是牵涉到两大国家的一个脸面的问题，而且是关系到影响到今后的一个长期支配的战略问题，所以呢，双方都不会做出轻易的让步。所谓的传闻就是中国可能两星期之内可能有所行动，我觉得呢，这种传闻呢，可能都是一种虚张的声势，不会实际上这么简单就去做了，因为一个是对方也是一个大国。并不能做那个一个大国没了丢脸扫地的情况，这样的做的话，那是解决了问题，但是长期的对立的种子居然还是埋下了。特别是在9月份的时候，金砖会议在厦门要举行，那么中国是一个主办国，那么我觉得在至少在这个会议之前，我觉得双方还是这个外交行动打口水的问题比较多点。那么在金砖国的会议以后，那么我们还可以看到形势会有进一步的发展，是不是能够在金砖国首脑会议上能够解决呢？还是在以后？我觉得暂时是没有这种清场的行动的。
好的，那么不管有没有在最近的将来，或者两个星期之内，或者是更长一段时间，不管有没有这种军事清场，但是如果一旦中国采取了军事行动，那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我请问马先生，您预计下一步呢会一旦中国发生了这个采取了军事行动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件？后续会不会爆发更大的冲突？这个冲突会达到什么程度呢？
爆发更大的冲突，或者有人甚至说这个中印新的一场战争，会打成什么样？我觉得这有点这个太过虑了，也太悲观了，因为中印双方目前都不是需要一场战争，而且中印的那个边境问题，甚至是领土争分问题，不是一场战争能够解决的啊！两个都是人口大国，两个都是核大国，打起来呢，只是会两败俱伤，那么这个边境这些问题呢，在中印来讲，都不是一个头号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最紧迫的问题。但是，问题现在中国这脸没地方放了，
对，
50多天了，你的领土受到侵犯，那侵略军就住在你的领土上面。那么据这个解放军报，这个据解放军网，传递一个消息，说是这个战机方面、飞机方面、航空兵方面都有对峙的现象，双方用雷达锁定，还有一个叫做这个驱离行动。那么我就很纳闷， 如果这个是驱离的话，就中国方面说我已经把这个入侵的战机飞驱离了，这就不对了。如果印度胆敢这个飞机是进入中国的领空，恐怕就不是驱离的问题了，
嗯，
啊，那起码就是要有一定的火药味了。所以中国又想解决问题，又不想这个流血。哎，按照这个刚才那位专家所说的，这个金砖会又要开了，他又不想这个破坏和谐，这个问题呢，但是始终会解决，解决的就是双方的一个政治上面的智慧，就是这冲突是限制在可控范围之内，
嗯，
哎，不会无限升级，升的差不多了，大家就得找台阶下了。但是找台阶还是很困难，很困难，因为面子就这么多，你有了我就没有了。
好的，那我请问杨先生啊，您呢是认为呢，好像中国不急于解决这个问题，至少在两个星期之内可能不会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刚才香港马先生说的也有道理，马先生认为这里确实有个面子问题，中国强调大国崛起，可是毕竟印度的军队进入你的领土有50多天了，那中国这个中国这个脸面往哪里放？那杨先生您怎么看马先生这种说法？
我觉得呢，这个马先生说的是对的，因为这个是中国也输不起这个脸面，但是中国它有它的既定的战略。我认为中国的这个邓小平提倡改革开放以后呢，他强调了一点呢，是和平崛起的战略。那这样中国也是从这个和平崛起的战略当中享受到巨大的好处，这样你看现在 GDP 快要赶上美国了。那么他如果是打破这样一个和平战略来崛起的话，那可能对今后中国的顺利的发展会有很多的麻烦。所以中国的总的战略上来说，他是不会用这个，不想轻易的把和平崛起的这个形象和战略给修整掉。
嗯，
但另一点，中国呢也是绝对不允许这样一个领土问题，这特别是在这个条约签订的明确的情况下，而且尼赫鲁总理已经明确两次承认这个边界是中国的情况下，那么印度的军队你可长期留在那里不走，这对中国的一个主权的形象损害也是很大的。但是我们看到中国的这次呢，因为不是侵略到印度去，也不是边境的纠纷，那么在这个舆论宣传上呢，我们看就是在包括像我们在日本以前是逢中必反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都没办法支持印度，
嗯，
所以在舆论上面呢，他在中国实际上是有利有弊的，这个球呢实际上是在印度方面，中国呢实际上掌握了相当大的主动权。
嗯，
我认为呢，中国呢在适当的时候呢，像以前呢，你看在中印1962年的边界的时候，这个对峙不是一天两天，甚至一几年多了，在很长时间。但是中国有个，你如果要进行清场的话，它要避免两线作战，避免多方面作战。那么现在在这个现在像朝鲜问题是一个焦点，啊，像南海问题还有一个焦点，他不想同时几方面作战是不可能的。
嗯，
他必须要避免掉。像你看，在中国那个在这个。这次在朝鲜问题做了和美国做了很大的妥协，帮助这个美国一起来制裁朝鲜。那么从这点来说，中国他非常明白这个和平崛起对自己战略国家的战略发展是很好的，很有好处的，所以他尽量的不想把这个战略稳定性破坏掉。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时间实际上对中国有利。为什么讲的呢？现在如果在他适当的时期认为是这个已经反复性宣传了，印度呢在这个地方上呢也没有在舆论上得到占到便宜的情况下，如果到一定的时候到了冬天，我想这个问题就自然解决了。所以我觉得呢，中国很可能用时间用来换取这个空间的胜利。
嗯，
所以我觉得呢，中国呢可能还是有它这个长期的战略，不是像印度这样一个就抄的一个战术错误的犯这种战术错误。我觉得中国的战术和战略上面都比印度来得稳健。
嗯，好的，那在杨先生看来呢，主动权在中国这一边，另外呢，中国希望用时间来换取空间的胜利。那么我们现在呢，已经有许多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要求加入我们的讨论了。先来接电话，上海的唐先生，唐先生你好。 上海唐僧、
我觉得就是说两三年之内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否因为这个目前中国对印度还有这个战略核优势，我们有导弹核潜艇，这个印度核潜艇还没有实战，印度的这个远程导弹也都没有实战。如果过两三年以后，让这个印度形成了二次核反击能力以后，这个问题彻底没办法解决了。因为中印边境对中国是很不利的，因为我们高海拔以后战机都很难布置，最捷径应该是从印巴边境的沙漠也打到新德里，可能也就是一两天无险可守吧。我相信这个大打的准备肯定是在习主席的这个盘算之中啊，两三年之内，我们还是以这个抗巴援巴抗印啊，以让巴基斯坦打头。
好的，
我们的重装装甲部队从印巴边境的沙漠进攻新德里，签订城下之盟，很快就可以打败印度。
好的，谢谢上海的，谢谢上海唐先生。唐先生像一个战略家一样啊，有许多这个想法。那么下一位呢是日本的 Ribbon 金啊。瑞文金女士啊，日本的金女士。
哎，你好。
你好。
我认为啊，中国印度打仗不取决于中国或印度。
嗯。
因为中国还是美国啊、日本啊、印度啊都被一个超级疯狂的犯罪团伙控制。比如像今天的地震，连着两次地震，还有那个。第二种方法就选举作弊，像这蔡英文这样的低能总统都会被选举，还有一个让你自杀，还有让你生病，
哎，
这四大法宝是这个超级犯罪团伙。
好的，谢谢日本的这位金女士，金女士讨论的话，说的发表的这个看法和我们今天讨论似乎没有太大关系啊。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新疆黄。嗯，黄先生看来没在我们线上。好的，
哎，你好
啊。
现在的共产党对国内实行严酷的管制，而对外中国核制上的观念相当有市场，已经成了被摸透的底牌啊。也不要忘记1962年的中印战争，两个超级大国都站在印度的一边。
嗯，
还有人认为和平发展是主旋律，担心开火干扰了自己富起来该享受的日子，战争是最后的选项。还有一种当炮灰的说法，毕竟去前线牺牲或致残的解放军战士也是有亲人，而人民日报发的是实可忍孰不可忍，一定要打赢阿三的评论。好，谢谢。
好，谢谢新疆的黄先生。现在有一些网友发来大量的评论，我们选读一些啊。这位 MKBL 这位网友说，今天与二战前有些相似，既然战争不可避免，中国就要认认真真的准备应对啊，打世界大战后发制人。无名这位网友说，印度是有备而来的，中国完全没有准备，人家就是来找茬的，那他怎么会撤军呢？刘汉，中国大陆相对几天前，现在是集体沉默了。内幕交易我们不可能知道，但我估计以中共的行为习惯，是在暗中调兵和备战，时机成熟，就像打苏联一样，会给印度一个哑巴亏吃。我们选读了一些网友的评论，我们刚才听众和观众啊也打来电话发表了他们的评论。我们现在就请香港的军事专家马先生，您来综合回应一下我们听众、观众和网友的看法。
大家都在谈战，
嗯，
我是觉得打不起来，
嗯，
啊，因为北京和新德里都不需要一场战争，而且这战争。即使是非打不可，也不会选在这个西金这么一个狭小的一个地方，不能大部队不能战略展开，再在那喜马拉雅山路山地战打来打去，都不会造成一个结果，哎，就是说对双方的这个损害不至于让他这个让步或者是妥协。
嗯，
所以刚才一些战略的说法。就是在预测一场中印全面战争，这个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但是具体来讲，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它不会因为它要这个和谐，要这个享受和平大饼，它就不顾这个边境的主权领土都不要了。这个要不然你干脆你就不让大家知道，我就 不疼不痒，置之不理，那也拉倒了，反正你只进了几百米嘛。但是既然你把牌摊开了，你就必须有一个交代。哎，这个交代呢，是要用武力解决的，还是用最低限度的武力？我想这个印度也知道，哎，大家到差不多了就行了。
嗯。
但是关键矛盾在哪儿？关键正如刚才这个日本的专家所说的，关键是中国要打造一个边防的这个交通，战略交通。你不让我修，其实中国和不丹和特别和尼泊尔这种公路网、铁路网是挡不住的。
嗯。
中国的财力比印度强得多，他往那摔钱就跟在南海填岛一样。这个国防工程是不能你开个推土机弄几十人过来就阻挡得住的，所以整个那个战略态势是对中国有利。
嗯，
即使现在你几十人在我的国境线上面，你不能阻止整个西藏的国防建设，
嗯，
国防现代化和它的交通现代化。所以这一点呢，印度很清楚，他只是用这个挑个头，想引起注意，想迟滞，就是放缓中国这种这个边防的战略通道的修理。
嗯，
但是不可能成功。
好的，
大打出手，两个人都不愿意，那么边境上的小摩擦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好的，那么我们请教这个日本的杨先生，您怎么回应刚才听众、观众、网友他们的问题啊，和以及他们的评论呢？
当然，这个一般的民众，像我年轻的时候，都希望就是如果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领土被侵犯了以后，我们应当打过去，而且我们中国现在的国力那么强盛，但作为一个领导者。来考虑的话，他考虑的不是这样，他一定但是全世界全觉的。
嗯，
我觉得印度也是有全局观点的。
嗯，
像印度这次这样强行的进来，实际上他也知道这是可能在舆论上面是很难说通的，但是他敢于这么做，他认为他是在提出一个球来试探，就看看世界反应怎么样，而中国的反应怎么样。印度他想今后应当怎么样来对中国的这个像南亚的地区的去扩展。
嗯，
比方说他一带一路他就不去参加，照道理他这个金砖国家应当是参加的，但他没有参加，他实际上对中国对南亚的进展和这个扩展呢是非常警惕的。
嗯，
而这次呢是有意的有意为之的那一种试探，那么实际上呢这次试探呢也可以看到效果了，就是说世界的舆论呢，包括印、欧美和日本这些，其实亲印度的国家呢，实际上并没办法站在他这儿，
嗯，
支持他。
好的。
那反过来呢，中国呢，也就是，抓住这样一个机会，实际上用一种时间消耗战来摧毁这个印度的意志力。我觉得这个中国现在实际上是占了很大的一个主动权。
好，那，刚才呢，杨先生呢，他认为战争打不起来，其实有许多网友呢也是持这种观点。天下无双这位网友说，中印两国啊都是世界文明古国，两国人民都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习近平说过呢，说和平犹如空气，拥着者不察，失之者难存，希望印度能够撤出中国边境。大平这位网友说，习近平现在最期望的就是能在十九大前维持稳定，保住王岐山，继续扩大目前的权力优势，所以估计习至少在十九大前不会对印度采取什么行动。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和回答网友提出问题，我们感谢马鼎盛先生和杨中美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呢关注热点话题，中国电影《战狼二》为何如此红火。好，欢迎收听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